好，在这里首先问候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谢主。这几天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弟兄姐妹和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对我们各个方面的关怀，真的是让我们一家感受到主里面的温暖，感受到基督的爱。那特别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主的话语，也特别的感恩。我觉得刚刚我们范医生主持的。整个的过程非常好，但是有一点不好，我觉得抢了我的话，因为我说我要来考试的，我想问大家说上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是什么题目，对不对？结果被范医生给抢了。那我还记得上次明飞弟兄主持的时候问大家说有人信仰三宝是吧？那我考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信望爱是吧？对啊，所以我们每次听到大家都会有压力是吧？每次之前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复习。那我说如何报恩呢？大家还记得用什么样的心去报恩吗？
饶恕的心
啊，有饶恕的心，还有吗？那忘了，因为我最近看那讲道的书，跟我们那讲道书的时候，他说我们听讲道啊，其实很正常的。如果你听了之后，过了一天，你能听到的那个，你的记忆里面可能只留下80%。他说，但是你过了一周之后呢，就留下50%。他说，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到哪里去了？就叫九霄云外，啊！所以我一个多月，快两个月来到这边，我觉得大家也很正常，也还能答出一点，我觉得我也很欣慰了啊。其实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我们不断的去潜移默化的，可能听了我们不能说永远的记住，包括我在分享学习主话语的时候，我也不能保证说我每一天讲到我都能够记得住，但是就是在我们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听的过程当中，然后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想哦，原来那位传道员曾经讲过哪方面的信息，正好应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那这就是我们在遵行主的道。所以很感恩今天我们有机会啊，也在这里一起的来学习主的话。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真的如此的爱我们，使我们聚在一起，一起敬拜你，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所以我们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如露渴慕溪水一样来渴慕你的话。主啊，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我们更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在你的面前领受着上好的福分。也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让我们看到你律法、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那今天跟大家学习的一个题目呢，叫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那我们看了但以理书第5章，还有第6章，以及希伯来书第10章和第12章的经文。那么提到但以理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啊。我们知道但以理呢，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先知。我忘了上次有没有跟大家学习到，我说在圣经当中，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比较欣赏两个人，他们可能在圣经上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除了主耶稣在世上是完美的啊，但是这两个人呢，可能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没有明显污点的人。其中呢，有一个人就是但以理，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约瑟。所以我就发现这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过失啊，不像大卫一样是君王，可能还犯了那样的罪。但是但以理不一样，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那么在公元前605年，犹大国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么在那次被掳当中呢，有一些有一些王室，有一些贵胄，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但以理呢，就是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人。那这个给我们看到了呢，是那个应该是王的那个，应该是侍卫吧，或者是那个管理膳食的人，给他们那个。吃王的膳和王的酒。那么不单有但以理，还有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可能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那这时候给他们吃的时候，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拒绝，就我不要，对不对？他说我不要王的，不用王的膳，不用王的酒。但以理说，我吃素菜喝白水，你看看我和吃王膳用王酒的人， 感觉一下怎么样。结果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吃素菜喝白水，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结果他们比那些用的人怎么样，更加的俊美肥胖啊。所以这是但以理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两处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都提到了说但以理他有一个有对他有个形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五个字叫做美好的什么灵性。那么第一处呢是在伯沙撒王的太后介绍他的时候说，但以理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他有知识聪明，可以圆梦啊，可以解释谜语，可以解释疑惑，这是第一处。那么第二处呢是在大力乌王要立他为总长的时候，他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前后有重复出现的字眼，我们一定要留意，那可能是圣经当中给我们提出的很重点要我们去关注的。所以这两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他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那这个美好的灵性不是但以理自我说的，说你们看我是有美好灵性的，对不对？不是，都是什么别人说他有美好的灵性。那么提到灵性，我们要给灵性下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灵性呢？我给他下来的定义就是人与神之间生命关系的好坏，然后把神的生命透过具体的行为反映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过得胜的生活，这个叫灵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词，我们说哎呦那个人很属灵，属于哪个灵呢？我说属于圣灵。那说他很属灵呢，可能表明说他的灵性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今天我昨天跟弟兄姐妹去讨论时候，我们会谈到说关于灵恩跟一些不太灵恩的教会会什么样的模式啊，我们觉得这两者都要平衡的来看待。那么也就是说在不同教会当中，可能弟兄姐妹的灵性呢可能有的不太一样，有的可能那种灵恩的可能会更热情，会展现不一样一点。那么有的呢可能就是比较理性一点。那么呢灵性呢其实表明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有透过我们外在的行为呢会表现出来一点。所以呢我们看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今天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明白很多的神学道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这个人他的灵性是很好的呢？是不是？不是。那么说这个人他熟读圣经啊，对基督教的历史等等各方面都很有研究，那么你说这个人他懂得基督教，他研究基督教很透彻，你说他灵性一定就是好的吗？有人说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灵性是人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很多人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不接受福音，但是他对基督教的研究却比我们更有水平，更有研究，但是他却没有跟神有一个关系，他不相信福音，不要福音，我只是把基督教当作研究的一个对象，那就没有灵性可谈。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的是灵性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空洞的名词，乃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有实际行动可以表现出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点，美好的灵性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点，预备起，追求得胜的生活。所以在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到，他说在初期教会呢面对苦难的时候有反应，那个反应有三个态度啊，就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三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呢就是他们去忍受各样的苦难，那么第二个呢是他们是陪伴那些受苦的人，第三呢是他们甘心忍受家业被抢啊。在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有提到，大概分这三种情况。那么当他们忍受了各样的苦难，他们忍受了各样的痛苦啊，他们在苦难当中被人啊观看像啊一个戏景一样，那么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没有埋怨神，他们乃是在那边忍受苦难，陪伴受苦难的人，甘心忍受苦难，那么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真实的灵性。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对苦难的态度是埋怨神还是赞美神，那这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出我们的灵性的光景是好是坏。所以我再来说一遍，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是赞美还是埋怨，那这个态度的不同反映出我们灵性光景的不同，有好有坏。那么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那么我们人是对神有一个反应的这个活物，所以当试炼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很多人走进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很热情地接待他们，说哦，耶稣爱你，然后我也爱你等等，他觉得教会是有爱的，他觉得耶稣也是爱他的。但是他走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他遇到一点难处，他会怎么想？哎，教会不说耶稣爱我吗？爱我，我怎么还会经历这些难处呢？爱我，我怎么还经历这些苦难呢？那么有的弟兄姐妹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持守他信仰的纯正，他仍然对神有一种赞美的心。所以我们当面对苦难和困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第一个反应，最自然的反应，就显示出我们里面的灵性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外在我们穿的衣服颜色可能不一样，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说每个人的衣服颜色不一样，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里面内在灵性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你坐在这里，你说你能看得出来吗？能不能看得出来？绝对看不出来。那怎么样才能看得出来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怎样的，可能马上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面对苦难的那种情绪的反应，反映出我们灵性的光景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在那边写了一句话，我说一个经过苦难考验的人，他仍然刚强站立得稳的人啊，那么他就向神显出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心，像金金一样的宝贵，在苦难当中的信心像金金一样的宝贵。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主话语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一个人，就在那张图片当中，大家能认识那个人是谁吗？坐在那当中的时候，看他身上，约伯是吧？你原谅我这次还要提到他啊，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在苦难当中虽然有挣扎，但是他还是持守自己的信仰。那虽然有挣扎，但他持守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看约伯是，我又换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我本来找了一张是比这张还要惨的，我怕了大家看了之后可能就中午不想吃中饭了，我就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那什么一点的好一点的。所以我们看约伯是很痛苦的，从头顶到脚掌长了疮，在尘土芦荟中懊悔，产业没有了，儿女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更让我们看到是他的那边上的人是谁呢？我觉得还是他的妻子，我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还跟他说你看你这样敬畏神，你遇到这样的苦难怎么样？你离弃神怎么样？死了算了吧，啊！所以这个妻子没有成为他的贤内助，就是说你离弃神死了算了吧。那我看约伯，当我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约伯不单有面对他妻子的给他这种痛苦，同时面对他朋友给他的安慰怎么样？约伯得到他朋友的安慰没有？没有。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回去我们读那个除了约伯记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间那一段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般都跳过去不读是吧，大家回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约伯他朋友讲的那些话，往往就是当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经常讲的那些话，只不过他可能翻译出来可能那些比较不太像我们生活当中讲的那些白话。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跟那三个朋友的思想是一样的，约伯没有得到安慰，那三个朋友讲的都是正统的神学。那约伯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一种面对苦难的挣扎，他仍然持守他的信仰。所以约伯在后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我现在亲眼看见了你啊，神又加倍的赐福给他。所以这是约伯他在信仰当中他仍然持守他的一个纯正。那么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也会发现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没有面对苦难，有，当他不去拜那个王的金像的时候，王就那个下命令说把这三个人干什么啊，捆起来扔在火窑里面去。你知道那个王狠到什么程度吗？ 我看圣经，你会发现那个窑的那个热度烧的比平常要怎么样，要热七倍，以至于抬的人的时候，去抬的时候，那衣服都烧了，或者是都可能都人都要灭烧死亡了。但是这个人被放进去的时候，放进去的是三个人，然后你看说，怎么会四个人？人子在里面与他们同在。同样啊，但以理是不是也是？啊，被人陷害之后啊，被人设计之后，他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为了这个。他被扔在狮子空中，但神保守他。那我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波吕甲，被称为殉道者。他大约生于主后69年左右，是斯美拿教会的监督，也是使徒约翰的门徒。那么当时呢，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那当时有兵丁知道他是信上帝的，就把他抓起来，然后跟他说呢，说如果你现在只要尊凯撒为主，只要你向凯撒献祭，马上我们就把你放回家去。那么波吕甲怎么说的呢？他说，我还是坚守我的信仰，我不能离弃我的信仰。那么结果呢，后来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又把他提出来，又审问他，然后跟他说跟他有威逼利诱，说如果你现在去咒骂基督，那我就可以释放你。你看，对人来说还很容易的事情啊，只要一句话，你咒骂你信的基督就可以得释放。但是波吕甲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我侍奉基督已经86年了，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毁谤我的王，我的救赎主呢？那这些人说，既然你坚守自己的信仰，就把你怎么样，捆在柱子上，火刑把它烧了。那捆在上面的时候，把它烧了，要把它烧的时候呢，他说有人说周围的人就闻到有阵阵的馨香之气，馨香之气发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波吕甲没有说像但以理或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样，在那个时候有个神迹把他拯救从火海当中拯救出来。波吕甲的确是在这个逼迫当中，殉道了，死了，丧失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却给我们世人有很大的激励。今天每一个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去看到波吕甲他愿意持守信仰，牺牲自己作为一个殉道者，献上自己的生命，是让我们心里很感动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4:12-13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得荣耀的时候显现，也可以同样的欢喜快乐。彼得前书第4:12-13。所以美好的灵性，我们要追求的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看第二点，哦，这经文放在这了，我忘了，就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那么第二呢，我不单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还要过什么样的圣洁的生活。所以人在平安顺利的时候呢，有灵性的考验，在遇逼迫患难的时候呢，也有灵性的考验。那么在希伯来书第12:14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就没有人可以见主。所以人若以为自己灵性是好的，但是他的生活却是一塌糊涂的，就随便犯罪的，你说他灵性好吗？不好。那所以我们看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那么真实的灵性其实看他的圣洁的功夫到达了什么程度。我们今天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一定是爱慕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生命不一样，他的爱好他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我们会去那个家里，我放学之后就要去放鹅，因为那时养鹅呢，可能说会稍微好一点，比鸡鸭可能会好一点，鹅比较值钱，哦，就有几十只鹅去放鹅，那么呢，家里还有几只鸡，就我们在生活，我们就知道，这个面对一个池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鹅如果看见池塘的话，它会怎么样？啪啪啪啪啪怎么样？ 就跑到池塘里面去，他要游泳啊，要在里边要喝水啊，怎么样，他怎么样喜欢在水里面。但是我发现我家那几只鸡，你把它赶到池塘那边，它怎么也不下到池塘里去，对不对？因为下到里面它的命可能就没，它不喜欢水。你就看到它不同的生命，它所喜欢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所喜好的也应当是神所喜欢的，我们所追求的也应当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当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当他看到前面就是封面那张图啊，这张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为什么不用王的膳，不用王所饮的酒呢？但以理是王室贵胄，他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他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异乡。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说我不用王的膳王的酒？难道他觉得这个不好吃吗？是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他为什么坚决说我要吃素菜，我要喝白水，我不用王的膳王的酒？王的膳和王的酒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有一种解释说，王的，因为巴比伦那个国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王的膳王的酒是祭过偶像的，祭过偶像的。所以但以理坚持要持守自己的信仰，他不要犯罪得罪神，他持守自己的圣洁，所以他不用王的膳，不用王的酒。那么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所追求的也应当是过圣洁的生活啊，每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当求主保守和看顾我们。那同时在圣经当中呢，也给我们看到有追求圣洁生活的一个榜样啊，和不好的借鉴。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两个人，那大家看我们左边啊，我们大家左边的这张图画，大家能猜到是谁吗？这个约瑟，是不是看到答案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不会把答案放上啊？这是约瑟是吧？约瑟，那另外那个人是谁呢？不是那个女的，那个女，等一下，她的祖母，是吧？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次也讲了啊。那约瑟面对他祖母的诱惑。拉他的衣服让他同寝，但约瑟不管衣服是什么品牌的是吧，都不要，那我衣服不要。但约瑟有一句话让我很受感触，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怎么样得罪神呢？所以约瑟的眼光说，我不是犯这罪我怕得罪我的主人，我不是犯这罪我得罪我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人，他说怕得罪神。所以当今天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怕得罪神的心，相信我们在圣洁上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持守和进步。那这是约瑟。那另外一个人呢，这个躺着这个人是谁啊？参孙，也叫参孙，也叫申孙，是不是？那我们看约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持守了自己的信仰，他对付了情欲，他躲避了罪恶，保守了自己的圣洁。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参孙。那其实提到参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参孙呢，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可以用驴腮骨呢去打死1000人，他很有能力。他能力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空手可以打死一个什么？打死一个狮子。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有谁可以打死狮子呢？除了这个参孙还有谁呢？还有大卫。还有吗？大卫我们很熟悉的，其实还有一个人是大卫的一个手下的一个将军或者士兵嘛，跟随他的人叫比拿雅，那他也是很有能力的人，可以空手打死狮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打死狮子，他厉害不厉害？不要说打死狮子，就是今天有一条狗来咬我，我觉得我都没办法打死他，是不是？所以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也是一个漏掉能力的士师。他漏掉能力在哪里呢？因为他有几个错误。首先他找错了结婚的对象，这个妓女，然后上错了床，然后还是看他睡在的是，可以说睡在枕头错了，枕头是女人的大腿。那所以他的能力本来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很看好的一个人，但是为此呢就丧失了这个能力，他忘记了神的话。 所以我们圣经要告诉我们，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呢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宁可没有枕头，我们也不愿意在枕在女人的大腿上忘记神的话啊。所以这参孙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反面的这个借鉴，是我们知道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去活出美好的灵性，要持守圣洁。这是和睦的对象。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提到有一点，就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神的话，要追求去读神的话。那么当你越去明白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越能去遵行神的话，然后你就能少犯罪得罪神。所以在诗篇119篇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得罪你啊。那么今天一个不读神话语的基督徒，他说我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不知道什么叫圣洁。那个圣洁呢，可能只是你的印象当中你所知道那道德层面上、社会上道德层面的那种圣洁，而不是说圣经里面神所告诉我们的圣洁。那么同样在圣经里面119篇105节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面对主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把主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大家还记得当耶稣面对在旷刚出来的时候，在旷野里面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说的三句话，耶稣给他回这三句话，耶稣那三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对，都是旧约里面的话，都是生命记的话。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熟悉的。当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努力的去追求神的话。我相信前一阶段我们弟兄姐妹有听过，当有一些国家他会对基督教不是很友好，对基督教有一些逼迫，甚至有圣经会下架，或者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等等不是很友好的时候，那么当圣经一下架呢，有弟兄姐妹就非常恐慌，说那我以后买不到圣经怎么办。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圣经的话，我们脑海当中还能记住多少神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当我们面对说如果圣经下架或者说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怎么去面对神的话，那今天我觉得生活在美国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我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自由，可以到公园里去传福音，可以到校园里面去开校园团契，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很自由的来举行我们的崇拜的仪式，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警醒，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很自由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我记得前一阶段有一个姐妹跟我提，她说她在旧金山那边生活20多年，也是教会的一个姐妹，她说我感觉在这边的生活有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就像一个温水中的青蛙一样。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由，我们有神的话，面对神，面对圣经，面对圣经被下架的时候，当我们还有很多圣经的时候，那我们不去读，那这是一个比圣经下架更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有神的话你还不去读，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在国内我们有慕道班，那慕道班呢就是要给弟兄姐妹受洗前的一个预备。那么当时呢有一位老阿姨来找牧师，她说牧师，她说我也要受洗。然后这个牧师就问她说，那老阿姨，她说你有上慕道班的课程吗？她说我只上了一半，没有全上完。然后说那因为慕道上之前要受洗之前有个考试。然后这个牧师就问她说，她说那你要受，她很坚持要受洗。她说我看你这受洗我也想受洗，看你吃正餐我也想吃正餐啊。然后说那我看看你的信仰情况是怎么样。她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问这个老阿姨，她说耶稣为什么死呢？我们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是已经受过洗的？请举手给我看一下好吗？请放下，绝大多数都是。那耶稣为什么死呢？ 我们都知道是吧？但是这个老阿姨怎么说呢？她说啊，耶稣死就死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他死他的，我活我的啊。然后这个牧，我这个答案很标准啊，很不标准是吧？然后这个牧师说，哎呀，你还要再追求追求，还要再去学习学习。然后那个老阿姨说，不行啊，牧师，我很喜欢受洗，我看你这受洗，我也要受洗，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问题答错了，我就不受洗，我下次受洗好不好？牧师说好。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结果牧师刚说完这句话，老姐妹就座位上就站起来了，暴跳如雷，说牧师我不受洗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牧师说为什么这样的话？你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很正常的嘛，对不对？结果老阿姨跟他说，牧师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只跟我家老头子有关系，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后来大家也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了。很多时候当我们不熟悉主的话，我们还觉得自己很熟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亏欠神，闹出很多的笑话。所以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面对主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多去读主的话。我记得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去勉励的时候，我说我们每天去读神的话，第一个要求如果是普通的信徒，每个普通的基督徒一年读圣经读几遍呢？我们应该以前有传道员也在讲过是吧，一年至少读一遍。那教会里的义工或者同工读圣经一年至少读两遍，那么长老执事一年读圣经至少读姐妹在笑是吧？读三遍啊！我们教会有执事，好像还没长老是吧？应该还没有哈。那作为专职传道员，给我们的压力是什么呢？一年读圣经读几遍啊？读每五遍，四遍啊，四遍就好，四遍就好。所以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啊？66卷。新约有多少卷？39。27。旧约？39，加一起66。圣经一共有多少章啊？这就不知道了是吧？1189章，1189章。所以一年算365天，所以我们圣经读多少遍，每个人可以算一下了是吧？我觉得数学不太好啊，所以我们大家回去算一下，1189章一年，你要一天读几章。那么有的时候你读了间断了不要紧，但可怕的是，就是你一天都不读，那你这一年一辈子可能都读不完一遍。很多时候读了创世纪，读完创世纪去读出埃及，但出埃及一直都出不来，是不是？出了10多章就还是出不来啊。读福音书呢，读这4卷福音书只能读了1卷，后边就读不下去了。那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还是要去读神的话。那我教会呢，有机会我们可以找读经表，有没有读经表？比如说麦琴读经表或者那个读经卡，每一次给信徒大家去看去画，然后每一年读一遍，或者是读几遍，会有个这个计划，大家一起来督促，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么所以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去追求过这种圣洁的生活。那么还有呢，我们不单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还要追求过和睦的生活。那么这里提到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和睦的对象是谁呢？是一定要是众人，而不是哪一个人。不是说那个人跟我好，我们要好，那我就跟他和睦，不要好我就不跟他和睦，不是的，要追求与众人和睜。所以罗马书第12章第十节说，若是能行怎么样，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所以一个人他灵性的好坏也有一个反应，就是他跟众人的关系是好还是坏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说，最容易破坏人和人之间和睦关系的是什么呢？我想到有很多，但有一点我想到就是话语。所以圣经上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当我们大家读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在第3章里面特别强调了人身体上的一个器官，用很多的篇幅去论它。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舌头。
哇，是舌头是吧？你看皮肤容易衰老，头发呢，可能我们到年长的时候呢，慢慢会掉或者发白啊，这个腰也会弯腰，会驼背。但是大家会发现人体上的那个气，有一个器官是一直不老的。对吧？ 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小小的舌头就像火焰，能点燃最大的什么森林。这个南边北边这个火，你发现这个一小点火就把这个森林把这个房都点燃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说到一句话，说一句话说的让人跳，一句话也说的可以让人笑，看要怎么去表达啊。所以话语呢就像一把无形的刀一样，让你可能刺透你的心，也可能让你感觉到温暖，感觉到爱。所以这个是破坏人与人之间和睦关系的，首先呢可能是一个话语。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和好的人，就是要传和平的福音。当今天我们看到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和神之间和睦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心智，别人做了我们和耶稣之间和睦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应当做别人跟耶稣之间和睦的工作。像昨天我们学习到圣经安德烈，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把他的家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很多时候我们听了福音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传给远处和近处的人。我们也应当做一个和睦的工作，别人也带你信了耶稣啊，你也应该带别人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保罗说到，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有祸了。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神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都是我们应当去传讲神的福音，带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让他来去做主的门徒。所以我在以前讲到的过程当中，我会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基督徒一年有三个一，我刚提到说圣经怎么样读一遍，然后呢我说第二是一年要带一个人信耶稣，不只是带他信，还要带他走进教会。所以我在国内侍奉的时候会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一个期望也好，但到这边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啊，比如说我可以带一个人走进教会啊，然后我一年下来看我这个人有没有完成这个成果，有没有完成我这个期望。那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华人是有限的，不像国内啊有很多人更多的需要福音，这边可能有限。但是我们应当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想法说我今年一年没有办法带一个人走进教会，那么我两年行不行呢？那两年也没办法，那我三年行不行呢？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可不可以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场地就要扩大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要换一个地方了，是不是啊？我们教会就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团契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想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没有这个概念要把人带到教会，那么你这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教会来啊。我一年完不成，我五年行不行？五年完不成，我十年行不行？只要我有这个心智，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我做了，我尽力去做了，但是可能没有好的，没有立马就有果效，没关系，谁都知道，天上的神，我们的天父他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去做，那就是我们的亏欠了。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跟大家一起服侍的机会，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心智，就是你可以设定一年或者几年，也要有这个目标，要把人带到教会来。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是福音的使者，教会的哪个传道员他都没有办法像大家能够接触到那么多的华人也好或者非信徒也好，有那么多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福音的宣教士，把人带到教会来，那我们教会就复兴了。所以我们不单我们是一个跟神和好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要带别人做别人跟耶稣之间和好的这个工作。所以我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就是我们教会是同心合意的。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教会呢，可能会有一些纷争，会有一些矛盾，那这样呢会影响教会，有很会成为教会成长的一个很大的阻力。当然冲突也有它另外好的一面，另当别论。但是呢，我们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像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提到的，他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干什么？兴旺福音。所以我们教会已经有了第一步，四个字叫同心合意。那么下一步有四个字干什么？感谢主，兴旺福音。我们一起来说兴旺福音，兴旺福音。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有这么好的心智，教会又有这么好的，不管是我们内部的我们的合一，以及外在我们跟我们地主教会都有这样好的关系，真的是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兴旺福音，做一个带人去见耶稣，使成为这个，使你成为那个人跟耶稣之间和睦工作的一个人。那么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呢，不但要追求圣洁，要追求，还要追求和睦的工作。那我们看最后一个，我们还要去追求一个感恩的生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提到，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怎么样去侍奉神。所以一个信徒灵性的大小还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他向神感恩是勤快的还是懒惰的。他越感恩可能就越丰富，他越一个不向神感恩的人，他的灵性可能往往呢就会越缺乏。所以向神感恩的程度是怎样的，是勤快还是懒惰，可能也反映出我们的灵性的生活。所以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记载的一个事情，耶稣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呢十个人都得了医治，结果回来几个人呢？一个人。而且这一个人呢，圣经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人还是什么人？撒玛利亚人啊。在当时呢，撒玛利亚人被人视为是那种不洁净，是不好的，是跟异族同婚的一个人，所以犹太人一般瞧不起他们，也不跟他们来往。但是就是这一个人回来，耶稣说我治好的不是十个人吗？那几个人去哪里了？我知道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过个一两周我们就要过一个节，这就是感恩节。所以我没有写这句话，哦对，写了。那我记得去年在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感恩节分享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说感恩节感恩不止感恩节，感恩节呢也不止感恩。我们不是只是在感恩节的那一天我们去感谢神，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要为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感谢神。所以我又为着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们向神感恩，为着我们还有生活的气息向神感恩，为着我们还有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要向神感恩，为着我们还能去侍奉神我们要向神感恩。所以我们的感恩不是只在感恩节，在感恩节呢也不只是只有感恩。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看到神保守和看顾我们，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时常要数算而不要忘记。我记得前有一次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我们初高中同学有一次在网上发布那个筹款的信息，然后呢在群里面就大家就聊到说为什么他要发布筹款的信息，然后他把一个国内大概有个三五十万的是什么车，他那车挺好的，就是卖掉，然后卖掉之后他说为了给他的儿子治病。后来我们在群里面就说到说他的儿子是什么情况呢，是白血病，这个要很花钱的嘛。然后他本来经济条件很好的，但他把车啊房子都卖了，就是为了救他这个5岁的儿子，跟我女儿差不多同岁。然后当时我们问他的病情是怎样的，他说他儿子是白血病。那么白血病我们知道可能那种白细胞的数量啊，可能正常的人呢应该是4000个左右，那么白血病人呢一般可能要是一般可能差不多10000个左右。但是他的儿子当时严重到有多少个呢？300万个。那其实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后来他就跟我们有同学就说，他说这是什么概念呢？医生就跟他说，他说你随时做好心理准备，你的儿子可能前10分钟还是活蹦乱跳的，过10分钟之后可能就一动不动了。啊，所以我因为可能以前我没有结婚，要没有孩子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感触，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看我的女儿，其实我就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我是我那个同学的话，我觉得我心里面会非常的难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看到我女儿她的身体现在是很健康的，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向神感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他将来可能不一定考上很名牌的大学，但是他一生跟随主，他默默地去侍奉，他平安健康的成长，就是一个要我很要向神感恩的。那么在前一阶段呢，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丢孩子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我的太太给我打电话，因为她有的时候一般的跟我说，就是只是微信上说一说，她知道我在外面一般侍奉的时候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她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一般如果要是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怎么说，是有家里有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上课的时候赶紧看到她的电话，就是我就出去接，而她跟我说，她说你今天有送女儿去上学吗？因为她还不会开车，所以每天都是我带女儿去上学，去送她。哎呦，我说送过去了呀。他说那刚才学校给我打电话说他不在学校。哇，当我听到这个，我说怎么可能，我说我亲眼看见他，我还跟家长在那边聊天，我说看见他走进教那个一起在那边排队进教室的吗？然后我说不太可能。然后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说你接到的可能是诈骗电话，因为我经常在那边接到电话，什么旧金山领事馆有你一个什么包裹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很诈骗电话。我说没事，你发给我，我看那电话号码是不是学校的。我说肯定是诈骗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看看吧。结果一发过来看，真是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当时我的心里面就非常难受，我说孩子在学校丢了，在异国他乡，我说哎，我说就心里很不是滋味。然后跟学校请假，我就马上就我说要给学校打个电话嘛，我还不太放心，而且英语又不是很流利，我觉得我说还是我要亲眼去一趟。结果在一路我就开到最高限速，但我觉得那车还是很慢，我就赶紧冲到学校，我也忘了有没有锁车。然后呢，我就想冲到他们教室门口，正好那个他们课间休息，正好他那个门开了，然后我就很想，我说我看到我女儿能够平安的坐在那边。这个时候，那保安就把我拦住了，一个女的，然后就问说你需要帮助吗？怎么样？然后我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就说不出话来嘛。然后我就说school office 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听到这个词，就马上没让我进到教室里面去，他不让我看，然后就把我带到办公室去。然后我跟那边跟他们说，然后那个人说什么他们 sign up 的时候好像出了什么一点问题。然后说学生还在，我不相信，我说他还在吗？他还在那个在班级吗？在，他还在。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很难受，我就有一点气愤。我说学校的责任为什么不把女儿看好？然后会有点失落。我说这个如果孩子丢了会怎么办？我也会有一点焦急。我说如果找不到他的话，我说我今天就不吃饭，我不睡觉，我翻遍整个校园，我要把女儿找到。然后那个我想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后来到了那个学校跟我说他还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出来赶紧给我太太打个电话，我跟他说我说他还在。然后说完之后呢，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很多时候弟兄是比较理性，但我是比较感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说完他还在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说出什么话来了，然后就只有眼泪。所以每一天当我后来我回家看到女儿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其实平安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对孩子我们可能有一些要求，但是我觉得不要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父母对孩子一个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平安健康的成长。所以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叫女儿被失踪以后。然后我有一点感想，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要特别的佩服亚伯拉罕，他当年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这种我想如果你只是读读故事可能就算了就完了，但是如果你做父母的，你真的到那个地步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会很难以去像亚伯拉罕有那样的信心。所以圣经上不会说他是一个怎么样信心之父。另外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怎么样他也不偏离。那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应当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应当向神去感恩。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下一节说，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应当做的是，我们事前要怎么样祷告，事中我们要祈求，事后要怎么样要感恩。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三短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好不好？预备起，事前要祷告，事中要祈求，事后要感恩。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面对神啊，就面对感恩的生活，我们所应当做的。所以昨天我记得好像是有弟兄问到我，他说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很简单，可能没有像很多在祷告上负着很多负担的人。但是呢，我就有个感触，就是每一次的时候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不拘时间不拘地点，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向神祷告。比如说我来的时候，从家里来的时候，我坐好了，坐在车里了，马上要开车了，然后我们四口人在车里，我就做了几句话的祷告。那特别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因为我也比较紧张，我把我们这个批幕的这个活动，我常比喻成一个像相亲一样的活动。然后我就说，我是去参加相亲，我说我第一次，我说我不知道该怎样的一个流程，会问什么问题，我说我不太知道。然后我就到快要下车了，我就在那边在车里默默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带领，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不一定说一定就跪在那一个十字架下面，或者是跪在那个祷告室，跪在那个地方。你在开车的时候，或者你停完车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可以向神去祷告。这种祷告是随时的，也不一定说非要闭上眼睛，睁着眼睛也可以祷告，对不对？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有神做，可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祷告，要祈求，我们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感恩。但是呢，我下边看到说，很多人却不是这样。我说他是一个赖皮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说他赖皮呢？因为我说这种基督徒可能事前怎么样不祷告，事中的怎么样啊？大家笑笑什么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基督徒赖皮的，是吧？事前不祷告，然后事中怎么样拼命求神，让你快点满足我这个祷告，你快点应允我这个祷告，神让你慢一点都不行，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要求神，命令神，然后呢，神真的是怜悯慈爱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为我们成就这个祷告，结果事后我们怎么样啊？拍拍屁股，我们就这样就走了，就像那个长十个长大麻烦那九个人治好了，我们就走了。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单蒙神的恩典，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重要的我们还要去传扬神的恩典。所以在最后，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都有一个美好的灵性。那么我们就在神面前应当追求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第一点要追求过什么样的？得胜的。第二点，
圣洁
的。第三个，
和睦
的。最后一个，感恩的。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就去遵行一点点，每次都去尝试。那我相信当我们去遵行主话语的时候，那么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那么教会就得到了复兴，弟兄姐妹得到了益处，神的家就得到了荣耀。感谢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在这里去面对你的话语，可以去学习主你的话语。主要面对你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显出我们的亏欠软弱来。主啊，但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就像但以理那样，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美好的灵性。主啊，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不单有你的生命，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见证主你的生命，使我们活出神你的荣耀来，让我们的身边的人得到益处，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益处，使教会得到益处，也让神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不单听了你的话，我们还去遵行主你的话，我们还要把你的福音去传扬出去， 愿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的生命不单有基督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近身，让我们的灵命都是美好的。主啊，谢谢你保守带领，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听我们这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